是不要求腿的。
哦，
专门修定的法，在佛教里边修行里边，专门修定的法是要求腿的。比如说摩诃止观天台宗的，他是要求七只家夫坐一直坐着没事的，他才可以。腿是其中一个，还有身体啊、手啊、脸啊、嘴啊、舌头啊，七个要求都要做到的，一点问题没有了才开始传你法。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只要求你结着手印，腿不管，怎么舒服怎么来。但是呢，有一个告诫你的呢，你不能翘二郎腿，就挂腿。为什么不能挂腿呢？挂腿不是什么不恭敬啊什么的，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你长时间悬空着，你的血液可能不好的话，你腿会肿。一坐两个小时一点不动，你的腿会肿。所以我们就说，你坐个这么高的位置，两只脚交叉着地，这样子比较稳，稳了以后就这样打会比较好。好吧，两个小时不动啊，然后呢，手结着手印，它有一个咒语，有一个咒语和六个手印，这样子结着手印念着咒语就可以了。坐上什么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身体有这个舒服啊不舒服啊，那个脑子里边有时候很乱，有时候很清净，这个都是在修行的过程里边，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不好，是正常的现象，它不会一直的好，也不会一直的不好。这个就是如此，就是念着咒语结着手印就完了，要求就是这个，没有其他的要求。
身体不能动嘛？
哎，当然不能，你动来动去当然就不好
了。就是说坐了以后弯了可以直，
你就起来一点，起来一点，太弯肯定是不行的。但
是
你要刚刚的打坐的时候入定，它刚刚开始的定是肯定会弯的，不可能不弯。但是你定久了，定深了，入正定，正定身体会自然的直，那都不是你自己去，我自己要这么竖起来，不是，它自然而然它就会直起来，正定。这个东西不必太强迫身体，但是你一直弯太多呢，有时候你会弯的喘不过气来，
是，
哎，你就发现你太弯了，你就起来一点，发现你太弯了就起来一点。通常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自己调整自己的身体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不要在座上一直的动来动去，那你动的乱七八糟的，那就不好了。
这倒不会，我试了几天，反正我就静静的。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就是念念念念佛经，上上早晚课，是吧？
原来这念念早上我还是起得早，我5点钟起来，
可以
洗漱完以后5点半就到那个有一小个自己简易的佛堂。
可以的，可以的。
上
念念什么经啊？
我就上常那个就是，基本上我念的《金刚经》。
金刚经。
下午就《弥陀经》。
哎，对对对，都是好经文。那《金刚经》里边说的实相者，即是无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法修行的目的，心中心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实相。什么是实相呢？说的就是世间万法实际本来的存在方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际本来的原原本本真正的存在的方式。我们在看世间万法的时候，比如说你看我叫张浩啊，你看张浩在这儿，看得见摸得着的是真实的，这好像是它不依赖于其他，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现代的科学也说，哎，张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事实上佛法不这么认同。为什么不这么认同呢？张浩在这儿，张浩是不是有呢？当然是有的，在这一点上佛法是认同的。佛法不破除张浩有这个东西，但佛法破除什么呢？张浩是客观的存在的。怎么个客观存在呢？当我们不满足于张浩存在在这里的这种方式，我们去寻找说张浩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呢？你看我坐在这里，哎，我们去寻找他的时候，张浩是以张浩的身体的方式存在吗？不完全是。为什么呢？因为张浩死了以后，张浩的身体还在，还需要去火化。他一个的大体睡在那，张浩的身体还在，但是张浩已经死了，所以张浩的身体不能够等同于张浩。张浩的心能不能等同于张浩？张浩的思想能不能等同于张浩？我经常都举这个例子。我现在45岁，比如我3岁的时候，我们都说3岁的张浩和45岁的张浩是不是一个人啊？当然是一个人了。当然是一个人了，但是3岁的张浩的思想和45岁的张浩的思想显而易见是不一样的，所以张浩不能够完全的等同于张浩的思想，或者是张浩的心，我们这么来叫吧，好吧？你看， 如果张浩既不能够完全的等同于张浩的身体，也不能够完全的等同于张浩的心，那张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有的宗教里边，或者是世俗的这一类的，叫什么世俗的传统文化里边，我们就觉得说，离开了身心以外，离开了张浩的身体，离开了张浩的心，应该有一个操纵着张浩的思想和操纵着张浩的身体的灵魂。你注意了，灵魂。那么在佛教里边就不认同这种灵魂了，完全不认同这个灵魂。为什么呢？佛法里边说，非运不离运，此彼不相在，如来无有运，何处有如来。这句话是谁说呢？是龙树菩萨说的。也就是说，运体啊，我们以五运，色、受、想、行、识，这五个运而成立的不特伽罗众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们这个轮回里边的众生，色、受、想、行、识呢分两分，色法和心法。色法是我们肉身看得见、摸得着，你摸得着的，你看得见的，这个就叫色法。受感受、想思想、行变化、识我们的寿命，这四个都属于心法，色法、心法。共同的成就了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张浩这个人。那么张浩和五蕴的关系是什么呢？佛法就进行了仔细的分析。既不是五蕴等同于张浩，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了，色和心都不能完全的等同于张浩，张浩也不是色，也不是心法，这两个刚才我们都分析过了，对吧？那么是张浩拥有身体，或者是张浩拥有这个心呢？也不是。还是说这个身体和这个心灵拥有张浩呢？也非如此。那么是这个身体的知分拥有张浩呢？还是张浩拥有这个身体的知分呢？也不是。所以从七个角度上来论述的，运体不能等同于张浩，五运不能等同于张浩，但是离开了五运，离开了张浩的身体，你能再找一个张浩出来吗？找不到。或者是离开了张浩和张浩的心灵，比如说这也是肉体，物理师坐在这，这也是一个肉体，这也有心灵，这能是张浩吗？不是的。离非运，既不是运体，但是离开了这个五运的张浩，也找不到另外其他的张浩。如来无有运，是故有如来。如来并没有拥有这个运体，张浩并不是张浩拥有这个运体，所以张浩压根就是无声的。而张浩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世间呢？以名实施舍的方式存在于世间。名实施舍是我们后来的翻译，就是这个鸠摩罗什的翻译是名实施舍，安明认定两种方式，以这样的方式来安立张浩，来成就成立张浩这么个人，以安明和认定的方式，以前的翻译里边都叫假名安立，但是鸠摩罗什把它翻译成名实，鸠摩罗什翻译的是名假名安立，后来的翻译，新的翻译呢，都是名实施舍。我比较喜欢名实施舍，因为名实施舍好解释。名实施舍的意思，名就是安明，施舍实就是认定。安明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爹我妈给我生下来，给我取名叫张浩，如果他们不给我取名叫张浩，取名叫李四，人还是这个人，那张浩去哪了呢？好像张浩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个了，但是多了一个李四了。这就是安明的重要。第二呢，认定，就好像我爸爸妈妈这一般而言不叫我叫张浩，叫浩浩。哎，浩浩一说，浩浩就是我，我就是浩浩。哎，大家呢就是张老师，哎，张老师就是我，我就是叫了安明。比如我在单位上我是院长，他们叫浩院长，哎，浩院长就是我，我就是浩院长。安明和认定，我们就暂且的认定这一个五蕴结合的这么一个因缘聚合之处，认定它就是张浩。以如此的方式成立于安立于世间，也是张浩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世间呢？以明安明和认定的方式才能够成立于世间。如果没有安明，没有认定，张浩这个概念是一个虚妄的概念， 它仅仅只是一个五蕴的临时的聚合体。所以我们说张浩是仰赖于这个五蕴才能够成立于世间，以及安民与民食施舍。但是无论是五蕴里边的色蕴、受蕴、想蕴、识蕴，任何一蕴拿出来都不能等同于张浩，对吧？我们刚才也说，比如张浩的身体能等同于张浩，不吧？张浩的思想能不能等同于？不能够等同。所以色心二法单独的拿出来都不能完全的等同于张浩。所以张浩完全的依赖于不是张浩的那些色法和心法，才能成立于世间。这就叫缘起。是故张浩无有自性，性空，自性本空。而缘起性空就是佛法《金刚经》里边我们一直在每天在念的，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我们把这种实际的客观的刚刚讲的这一大堆的存在的方式，是世间万法，不仅仅是张浩一人，包括你，包括释迦牟尼佛，包括世间的所有一切万法存在的真实的存在方式，这就叫实相。当然了，我们现在你听我这么来讲呢，按我的这个佛教的逻辑呢，似乎也有道理，好像也听起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它不起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你下楼去，你要是丢了100块钱，你还是会烦恼，你还是会烦恼。你就算是知道张浩缘起性空，知道我自己就是缘起性空，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仍然还有烦恼，这怎么办呢？这就是佛陀所说的微光明心。为什么我们要修行到实相？我们在这里说的实相是实际本来存在的方式，你按比量，你这比对着的思考的明白的这种方式，学习的方式而了解了实相，或者我们给它取的另外一个叫空性，因为性空嘛，自性空嘛，空性也好，实相也好，是不足以能够摧伏妄想的，它有少分摧伏妄想的作用。比如说你在遇到一些事情，你安慰我自己啊，都不重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信奉阿弥陀佛，我要信这个观音菩萨，他们会保佑我的，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对于烦恼的摧伏力量是有限的。而什么才对烦恼摧伏的力量无限之大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烦恼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到说，比如说我现在看见这盆花，大家都觉得它很漂亮，但是我一看这花，我就觉得这花是明明是送给死人的，我一看到我就烦。显而易见，当我产生了这种悦意或者是反感的这种情绪，或者是烦恼，我们就说烦恼，我一看这花我就烦，看着天天的弄这个弄一盆这个花在我面前像咒我死一样，我就烦恼了。哎，这个烦恼哪来的呢？与其同样产生的必然有指甲为争。第一，指甲为争的是我，因为我认为它伤害到我了。第二，这个花是真实的，我不会认为说这个花是微尘所成，或者是这个花压根就没有自信，我一定是潜意识的第一反应的就是觉得它就是一盆花在那儿。这就是带有认假为真。我们刚才说诸法无有自性，但我们在看待世间的所有的事物和理解了解世间所有的事物的时候，都是以有自性，比如张浩，比如我，是有自信的，客客观观的就是在这儿，我就是会烦，我就是会疼，我就是看见那个花我就不舒服，是以有自信的方式来认可诸法。这一分有自信的认知就是佛法里边说的无明，我们要破除的是这个无明，也就是认假为真的这一种错误的知见。错误的知见如果我们现在用现在的这个语言来说呢，听起来它好像是一种思维，是的，没错，它非常粗的思维。如果是在我们法相宗的归类里边呢，我刚才所说的这种了解它会被归类为第六意识。而事实上在很多的其他的宗派里边不讲八识这个教义的时候，它只讲到第六意识的时候，它有粗细微细分，也就是说第六意识是粗的，它还有细的意识，还有极微细的意识。细的意识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睡着了的时候的意识就相对比较细了，哎，因为它跟身体没有关系，它只跟你的思维有关系，因为你睡在床上， 睡在床上，但是你做梦的时候你还到处跟人吵架也好，拿个在梦里边砍了你一刀也好，你做了一个好的梦也好，就跟你当时睡觉的时候的身体是没有关系的，它是纯粹的思维的，这是一种稍微细一点的。再往下细一点，我们叫急睡眠，或者是昏倒了，这个人打了麻醉，去那个医院里边打麻醉了，一点意识也没有，或者是站着站着忽然哦呦昏倒了，他一点意识都没有了。急睡眠的时候，第六意识暂伏不动，或者是晕倒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一分也非断灭，它还有非常微细的意识，这一分意识在你今后的修行过程当中是可以通过修行觉察得到或者是看得到的。另外还有更细的一分，就是死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死的时候就死了，就是没有了，那不就没有轮回了吗？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轮回呢？通过佛法的方式也可以来解释，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既然信佛，他说有轮回，我们就暂且相信有轮回，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通过推理的逻辑，比如说我现在在想的一件事情，是我现在的这个思想跟我上一秒钟的张浩的思想一定是有缘分的，我现在的这个账号不是呼噜一下子不出来的一个，不是呼噜变下来，它跟上一秒钟是有关系的。我们每一秒一秒一秒的推过去，推到哪儿呢？推到我爹我妈的精卵结合的第一刹那，在那一秒钟之前必然有一个跟这个精卵结合的这个胚胎这个受精卵相关的一个缘分，在佛教里边这个叫俱生缘。俱生缘，这个俱生缘是你生生世世都带来的。所以说我们就说现代的科学认为说，哎，精卵结合就出来一个人了，但是事实上我们即便现在去问我因为我表哥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这个做动物的，精卵结合如果是绝对健康的精卵，是不是必然会有一个胚胎？并非如此的。即便是现在做试管婴儿，绝对健康的精子和卵子它也有可能不形成胚胎，也就是说精和卵结合一定会有第三元，这个第三元就是我们说的佛教所说的第八识进去，或者是投胎的那一个进去，但那时候是非常微细。如果说人死如同灯灭，没有轮回的话，那我们做好事不会有好报，做坏事也不会有坏报，这就是坏因果见的邪见。邪见事实上是有因果的，但是它并非是以我们认为实有的方式存在。比如说我现在的思想是实有的吗？你看得见摸得着啊，你是能够起作用的，但是思想这个东西你能抓住个形体来吗？抓不出来，所以说它不可得，但是它不断灭，这就是第三元。所以说顺着这个来呢，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第三元来投胎，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俱生缘，也就是每一秒的推过去的这么一个法。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说这个难道就是我吗？也就是我们认为的就是投胎的那个意识，或者是最细的那一份心，就是我吗？佛教里边不这么认为，佛教里边所认为的那个投胎一进去的那一点点心，是佛性和无明的混合体。无明是什么？指甲为真，它有指甲为真的这种天然的习惯在那，所以一生下来的小孩，首先你不用教他，他都知道说这个是热的，这个是暖的，我不好，我不舒服，我要吃，我要怎么样，他一定是有我的，他不会认为是无我的。这一分是天然而来，没有任何人教过我们，我们生下来也没有任何人教导我们说，哎，这就是我，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那是长大了以后逐渐思维。当一个小孩一生下来，他都没有任何的思维，没有教导任何东西的时候，他都必然是有我的。他知道疼，他知道不舒服，他知道要东西，他知道要吃东西。所以说，投胎的那一刻的是佛性与无明的一个混合体。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不讲法相中的这一个教义里边，它讲到第六意识所投胎的那一刻是最为微细的一个心识，最为微细的心识，它判为第六意识的粗细极细微分。我们刚才就说了几种粗细的这个分，但是在法相中的这个教义里边呢，我们除了第六意识以外，有更细微的第七识和第八识。 第八识就是无明和佛性的混合体，就是我刚才说的头，就是那里来投胎的，他就是有个我，所以他一定要抓个东西，他一定要抓个东西，自然的就会抓出一个身体来。当我们还抓不到这个地大的身体，没有这个精卵，精卵结合的这个实质的肉胚胎的时候，他抓不到这个圆，这个地大的圆的时候，他抓风大为圆，抓风大为圆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中阴身，这个概念听过吧？
听过。
对，这是产生了中阴身。所以说无论是这个世间的我在这儿生下来的这么一个肉体，亦或是我们死后的中间的那个过程的中阴身，它都依有我才会存在。所以说轮回的根源在哪？轮回的根源在于无明，由于有了无明，所以有了贪和嗔二法，悦我意的我喜欢的我就生贪，不悦我意的我觉得对我有害的我生嗔，我要把它干掉。比如你跟我天天吵架，我就想把你打倒，你要天天对我好，我就喜欢你，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有愿意不愿意的，这个里边都源于有我。所以说经文里边有这么说，如身中身根痴遍一切处，贪嗔痴三毒里边的贪和嗔这两者是别法，别法的意思是，是贪就不会是嗔，是嗔就不会是贪，因为高兴的时候就不是愤怒的时候，这两种情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绪。但是无论是贪或者是嗔，都被痴所周边，痴遍一切处，无论生贪无论是生嗔，都一定被痴所周边。这个痴说的就是无明，这个无明说的上品无明就是指假我为真，这就叫人我。人我呢是粗分的无明，我们首先修行要破除的就是人我。第二分呢细一点的称法我，法我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喜欢这盆花，这个里边就有了我，也有了这盆花，这盆花就是法我。除了我以外，与我所对境的东西，我所能看到和所能感受到的，有的是持有的，有的是我所感受到的感受，我感觉冷，我感觉着冷和热你是抓不出来个实体的，但这些都属于法。认其为真属于法我，认为其客观的存在，形成了自己的属性，也就是自信，这就属于法我。这是我们逐渐的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会破除的。所以说整个我们的修行的过程，就像你每天念的金刚经，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的这一句话，是我们整个心中心法乃至于整个佛教，无论你要修净土宗念佛也好，还是你要修禅宗参禅，还是你修我们心中心法，还是你要修其他的密法的，唯一的目标，佛法只有这一个目标，没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所有佛法里边所讲的那些东西都是为了这一个目标而服务的，都是为了让你朝着这个目标的方向上去的，其他没有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天天烧香保佑你，保佑你长寿啊，保佑你健康啊，好不好？健康和长寿都很好。保佑你去放生啊，好不好？也很好啊，就是做一些善事。但是做善事不能够导致你终极的解脱，你今生做了很多的善事，你下一生可能受报很好，有可能在人道受报很好，也有可能在天道受报很好，但是这个报完了以后咋办？你即便是在你看你上一生一定是做过好事，所以你今生又健康又自在的能够一直的到年纪很大，现在还有闲时间来学佛法，一定是上生做过很多的好事。但是即便是如果做你如你现在那么好的福报，你照样有很多的烦恼。这个世间的人没有哪一个人是一点烦恼都没有的，一点烦恼都没有的人这是已经成就的人，这种成就的人不叫人，叫菩萨。叫菩萨，他没有烦恼，他一点烦恼都没有，唯佛一人无有烦恼。也就是真正明心见性以后的人，从初地一直到八地，从八地一直到十地都有烦恼，只不过粗细的这个区别而已。有的是比较粗的烦恼，就像你在初地菩萨的时候，哎，看起来可能和凡夫一样的烦恼，天天啊，这看谁的谁看哪哪都不顺眼。那你到细了，哎， 到八地了，完全没有爱恶之心，没有我喜欢他，我不喜欢他。我虽眼见所有的世间万法，但是同时可以现见其实相，也就是他本来存在的方式。我一点爱恶之情都没有，坦然的可以在这个世大千世界里边度化众生。这就是《金刚经》说的，如来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实无众生就是指无有自性，而无有自性并不代表说这个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啊，我们努力都没有用，我们世间样样都是空的，所以我不用上班，我就是我也不用跟家里边的人打交道，我也天天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我就是躺平，我就等死，这不是佛法。我们承认所有的努力，承认所有的缘起，但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一切是缘起所成，是故他没有自性，同时现见缘起，是故性空，是大菩萨的修行作用。这就是我们整个佛法的修行的方向。而在我们心中心的修行的方法呢，我们有六个手印和一个咒语，我们待会儿灌顶完了以后会传一个咒语和六个手印给你。传完了以后呢，传完了以后呢，你要，我先一再的要声明，六个手印全部都结会了，全部六个手印都没有，因为手印不好结的，很有可能刚开始是结不上，要慢慢的练，慢慢的练才能够结上。全部六个手印全部都结完了，才开始第一印的第一座，并不是学会第一印就开始打第一印，再来慢慢的学第二印，再来学第三印，不是，六个手印都学会了才开始打第一印。我说清楚了啊，不要贸然的上座。我即便是如此讲，一直都还一直有人打了第一印告诉我第二印接不上了怎么办，那你要断座了。我们这个法是每天要打坐两个小时，要打三年的时间，克七求证的法，它跟我们像比如说净土宗啊这一类的法呢稍有不同。净土宗呢是极生成就，就是你一生人你要修行一辈子。他念佛他不是告诉你说，哎，我念三年我念五年，不是如此的，就你这一辈子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不是念一辈子，我们不修一辈子，我们只修三年，只修三年的时间，用这三年克期求证。证什么？实证现量，我刚刚说的实相，实相，实相无相，是故，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在这儿来现证如来的这个佛法，也就是我们说实相，我们就说的是佛性，也就是说的花开见佛，物无声，说的常寂光净土，说的证入西地，这所有的这些词汇说的都是这一个。普贤原始普贤明啊，觉了自身灯啊，各个宗派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语言来形容它。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就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是唯一的目标，唯一的目标。我们在寺庙里边经常都会看到这个话，说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诸恶莫作使的就是戒行，我们鼓励你去寺院里边或者是在物理师这儿受戒，因为受五戒也好，你皈依的时候应该是受过五戒咯，皈依同时是传过五戒的，今后你传了五戒以后，今后还可以继续上上升进的受菩萨戒，因为你没有出家，那你就可以受你自己的在家人的这个菩萨戒，我们都鼓励你去受戒。这就是诸恶莫作，让你那些事情不要去做，有一些事情不准去做的，不准去做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防止你作恶堕入到恶道里边。众善奉行，哎，放生也好啊，供佛也好啊，念经啊，念咒啊，这些都是好事儿，所有的好事儿都鼓励你去做，众善奉行，以期来世能够有善报善业。另外还有呢，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自尽其意就是我刚才说，为什么我们要说自尽其意呢？也就是在佛法里边初出的我们现在的妄想纷飞是没有办法能够让我们的自性或者是佛性或者是实相明显的现前。虽然我们现在就说，哎，我们都是无明和 和这个佛性的混合体。但我们由于业力的障蔽，由于我做，好比我现在像这样说，我看这朵花看时间长了，我看它十年，看了二十年了，这个花一直在这儿，我一直盯着它看，我看这朵花看的都忘了旁边有啥东西。我们现在一看有相的事物就如此看，看了上亿年了，习惯了永远是盯着有相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特别熟悉的习惯让它变淡，也就是随相走的这个习惯。着相的习气，着什么相？着相只有着一种，能锁的锁，也就是提着能锁，你一直抓着那个锁，这个就叫着相。实际上着相跟我只是同一个东西，只要有相就一定有我，就我就一定有相。这个就是法相宗说的能锁对立，你只要有其中任何一个我执陨落，它不起现的时候，或者是说相上你不执着它的时候，我执也一样会陨落，这就叫身心世界化空，也就是大地粉碎，虚空平成，我们说的能所脱落，实相现前，指的就是这一个。所以从佛教来说，自净其意呢，有粗细微细极微细各种不同的阶段来进行解释。放在我们的这个心中心而言，我们说什么叫自净其意呢？我们就是坐上结着手印，只管咒语。最粗的最粗的自净其意，其净哪些意呢？净的就是你注意自己的身体这一种意。我们都没有什么，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例外的，我们肯定会注意自己的身体。我只要一上坐打坐的时候，要不然这里不舒坦，哎呀腰又酸啊，脚又疼啊，我这个手或者是要么是舒服要么是不舒服，这两种身体的感受我们一定会注意到，一定会注意到。但是随着你坐上呢，你啥时候注意到这个东西进去，别去注意它，注意咒语，注意咒语。哎，我们到时候会传你一个咒语，这个咒语我现在不念啊，因为要灌顶以后才念这个咒语。我们说念另外一个不灌顶，比如说你 Om 阿弥陀，比如你念阿弥陀佛，我们就回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啥时候注意我的身体又疼了，我的身体又痒了，回到咒语上，别理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要跟这种注意身体的这种意想法和思想或者是行动跟他做斗争。要跟他做斗争，这是自净其意最粗的一个自净其意。细一点的自净其意，净什么意呢？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思想现在知道好乱啊，我的那个地打坐的时候那个脑子里边乱七八糟的，要把它变成什么都不想了就去清净。错，不是自净其意，这不是自净其意。而自净其意是我注意我的思想的这种意识，我又注意到我的思想在打妄想了，哎呦，我又注意到我入定了。啥时候注意到自己的思想是定或者是乱的时候，立即回到咒语上来，立即回到咒语上。自净其意，细一分的自净其意就是注意自己的心理状况的这一种思想，这是第二步的自净其意。再往下的我在这先不说，因为你们还没有打坐的很深的打坐的，他们我一讲他们可能有体会。再往下说，你现在可能还不一定有深刻的体会，我们就先说这两步。第一个，跟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体的这一种思维方式做斗争；第二个，跟自己注意自己的心理状况，注意自己的思维这一种情况的这种思想做斗争。这就是跟色心二法，注意到自己的色心二法做斗争。这就是我自己看见我自己怎么样，我自己判断我自己怎么样。就是能和所，能是你能够去注意到我是怎么样的这个能力，所是你所看到和你所总结出来的和你所感受到的那些东西。比如我感觉到了我的疼痛，这个疼痛就是能所的所；比如我感觉到我的脑子很乱，这个乱就是你能所的所。我感觉到我的脑子里边静坐做的特别的清净，基本没有什么妄想，脑子里边就是全都是念咒语。当你注意到你没有妄想，你只在念咒语，立即回到咒语上来提醒自己，不关注自己的思维状况，坐上一直的如此，这不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一两次一两坐就解决这个问题，不会，它需要一段的时间。所以我们六个手印全都学完了以后，开始第一坐第一印的第一坐 上座就是两个小时。哎，我说的不要求你那个腿，不要求腿，这个手印呢，到时候他们会送你一块黄布，当你修行的时候，这个手印是要给它盖住的。为什么要盖住呢？因为你不盖住，你一念咒语一结手印呢，路过的鬼啊神啊，他看你会放光，哎，放光了他就来拜你了啊，这怕是个大菩萨，你显而易见还不是个大菩萨，折服。所以我们说盖上手印惜福，你一盖上手印，他们一看，哦，这是个修行人，路过不管了。那些天人，哎，看不到你发光，他不来拜你，受天人拜是折服的呀。你要有相当的功德，才能受得起别人的礼拜呀。所以盖住手印，上座两个小时，只管咒语，其他注意到其他，立即回到咒语上来。这样子呢，两个小时，第二天还是两个小时，第三天还是两个小时。第一个手印打八天，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手印打八天，第三个手印打八天，每个手印打八天，不能够跳，一跳到三，三跳到四的，这样顺着来，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手印顺序的各做八天，每天两个小时，再回过头来一二三四五六再做一轮，也就是两次一二三四五六各做八天。一二三四五六，每六个手印，每一座每一个手印做八天，那就是六八是四十八天，对吧？我再来一个四十八天，完完整整的做两次这个六个手印，两个四十八天加起来就是九十六天，九十六天就是两轮圆满，两轮六印修圆满的以后，永不堕三恶道，三恶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道。由于佛和菩萨的咒印的加持力，永远不会再堕入到三恶道里边来了。剩下的就是上三道，人、修罗和天道，剩下的就要从这三道里边给你解脱出来。我们这三道也不要，这三道虽然看起来是很好，比如说到天上去啊，天人很舒服呀，他们很享福呀，我们看起来他们的福报很好啊，想什么有什么，又住的又舒服，穿的也好，吃的也好，不，我们那好的也不要，好事不如无，我们要从轮回里边出来。为什么呢？天人的福享完了以后，他要堕到恶道里边去，所以说我们要从，即便是上三道，我们也要出来。两种方式出来，第一种方式修行心中心的千座，也就是你九十六座修圆满了，有的人叫百座嘛，百座你要加四座或者不加四座都行，都可以，但是只要是这两轮修圆满了，你可以不加呢。第二天，也就是六二九十六六座修满了以后，第九十七天开始修第二印。我们刚之前不是一二三四五六嘛，对吧？哎，到第九十七天修二印，你记好了，第九十七天是个星期几，你打那个二印的时候，比如说它是星期三，你就记好了，每周周三都是打第二印，其他所有的时间。只打第四印，其他的手印都不打。也就是说你两轮修完了以后，其他的手印都不修了，只修两个手印，一个是第二印，第二印就是你第九十七天或者第一百零一天都行，你要加四座给他凑足一百这个数字，哎，有的这强迫症的他一定听说百座他一定要给他凑百这个数也行，就是九十六座打完了以后，你要再打四座，随你选哪个手印再打四座也可以，那就凑足了一百啊。从第一百零一天修第二印，那我们现在呢说第九十七天和第一百零一天都行，哪一种方式都随你，这个不重要。修第二印记好了，这是星期几，以后呢，凡是遇到这个星期的这个星期几，你都是打二印，剩下的所有时间都只修第四印，直到千座圆满。这是一条路，庶出的。庶出是什么意思？通过你自己的修行，实证明心见性，开智慧成佛，永不入轮回，你自己解脱出去。另外还有一条路呢，也就是说你不见得能够证圣位，也就是我们明心见性，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明心见性，那也不着急，先座要修完。我们从百座以后还有一个咒语，两个咒语吧，这两个咒语，一个叫这个慈氏咒，另外一个叫往生广咒。这个往生广咒呢，和我们汉传的那个往生咒呢稍微不一样，它稍微长一点， 长一点点，它是一个在这个净土十要里边所记载的净土宗的一个往生咒，实际上是一个，但是往生咒呢，我们现在在寺院里边念的那个往生咒啊，它翻译的没翻译全，我们现在念的这个往生广咒啊，要稍微长上四句话，四句咒语，那要比往生咒呢要长一点点。那么结上手印，念这个咒语，每天念49遍，这个时间很短，10分钟不到，每天都念这49遍，保你今生完了以后必入净土，一定到净土去，不来轮回，再不来轮回，也就是要么就是证圣位，要么就是到净土去。到净土去好啊，到净土去多好，你要在娑婆世界，你只能跟我这样的凡夫来学佛法，哎，你找不到师傅没办法，你到净土去不用操心，佛陀本人在那儿，你拜他为师，跟着他学佛法，净土好，所以去净土也很好，也很好。但明心见性并不是说不去净土，明心见性就是实证长寂光净土，明心见性当下的刹那，当下他自己已经生于净土，这两者不矛盾。所以整个修行的大概这个过程是如此的，你看看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讲的比较快，讲的比较多，没听明白的你也可以再问。我帮着你，你刚才说了一个啥事儿？我没听明白，你重新再说也可以。
我师父讲的太多了，以后慢慢的学了以后有问题再问师父。
好，没问题。另外一个呢，我要说一个呢，我灌过顶以后，你的师父是那个照片上左边的那个人。元婴老人，你可以上网去搜搜，我们之间是不成就师徒关系，我是代他为你灌顶，好吧？你尊重我就尊重一下，也你叫我的老师也行，你要不尊重我，你就随便叫小张啊、张浩啊，随便都是无所谓的，好吧？
老师好。
我们之间不成就师徒关系，你是皈依他是弥勒化身，哦不对，对，他是弥勒佛的化身。这个他在圆寂的时候，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些人，你也看不出来哪个是菩萨化身，你也不知道哪个是凡夫，不知道哪个是人，就是凡圣同居土，凡夫和圣人杂居之地嘛。我们这个地方有圣人也有凡夫，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可是在楞伽经里边啊，楞严经里边说了，楞严经里面专门说的，这所有的菩萨的化身来这儿啊，都是不会现身的，唯除死的时候才会透露，元婴老人就是死的时候，道生法师为他举火的，本是兜率内院主。第一句话就是这个话，这个不是佛教传统的，悟力师也在这儿，他是知道这个寺院里边哪有寺院里边举火说第一句话是本是兜率内院主，根本没有。兜率内院是哪儿啊？兜率内院是兜率净土，听说过这个净土吧？内院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和兜率内院的净土。兜率内院主人是哪儿？兜率内院的主人就是弥勒佛，第一句话就讲他是弥勒佛，所以他是弥勒的化身，而且是这个元婴老人在世的时候曾经有过弟子问他说，我们今后去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来接，我们去兜率内院，我们发心要升兜率内院的，谁来接？元婴老人，我来接。他原话就这么说，我来接。所以说皈依他有这个好处啊，好吧，发心求解脱非常好。我们的这个仪轨里边呢，每天都会念这个法，教你发心，教你回向。仪轨里边是这么说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我们的大部分的学佛的人，一般呢发心都是，你看要是去寺庙里边供点供品，或者是上上香，都是保佑平安啊，保佑健康啊，保佑一切顺顺遂遂啊，就是一般都是发这个心的。能发心契入佛法，希望自己解脱证佛法圣位，也就是我要证成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我最终就是要取佛位的，发这样心的人少。一般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说那太高远了，成佛呀，这我现在先不想这个事情，我就先好好的供佛，先希望我自己健康平安就好了。但是有少部分的人呢，我们是会发这个心，我是取佛陀正觉果位，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是我的导师，在他的这个教法里边我要向他学习， 我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我要成为跟他一样的佛，我要去教化众生。为什么要成佛呢？不是为了说我成佛了以后我要享福啊，我坐在那儿啊，大家给我供品啊，这个烧的那个香给我抽的一脸黑漆漆的呀不是的，佛不是如此的。你看我们后边就有这句话，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就是说在求解脱的人里边更少的一部分人，他的发心并不是为了自己解脱，他的发心纯粹为了教导众生，纯粹的是为了救度众生。但显而易见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救度众生了，因为我自己都不圆满，我们现在昆明话说，我只记得屁股都被海风吹的那些，我自己屁股都还被海风吹了，我自己也不圆满，我怎么救度众生呢？如何能够圆满自己，如何能够让我能够救度众生，达成救度众生的这个目标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取佛陀的正觉果位，这才是圆满我自己的最根本的方法。所以我走这一条路，明心见性成佛，最终我取佛陀的正觉果位。取佛陀的正觉果位不是为了我自己解脱，我是为了要救度众生，除了救度众生这一件事情其他的不求，我只求能够圆满我自己，以来教化众生，发这样的心。每天我们在修法的时候都要调整自己的这个修法的动机嘛，我们修行的动机，我为什么修行啊，我调整我的佛法里边叫发心，出发心，调整我的出发心是为了救度众生。你每天都调整我修法的动机，我现在修法的动机不是说啊我平安啊，我全家人顺遂啊，我长寿啊，不求这个，也不求说啊我就是要解脱，我自己赶紧解脱，我自己化空，我赶紧解脱，我要舒服呀，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了，我要自己要舒服呀，在这个世界太苦了，我也不发这个心。我要发的心就是我要救度众生，我就是要取佛陀的正觉果位，取了这个正觉果位干嘛？来救化众生，教化众生，一直的调整自己的这个发心，这个是华严经说的出发心即成正等正觉，一定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出发心。这在华严经里边也称为菩提心，上求下化之心，上求佛道，是取佛陀正觉果位，同时不忘众生，慈悲众生。我取佛陀的正觉果不是为了我自己一个人，我是为了救度众生，下化之心，上求下化，是为菩提心。所以每天的修法的注意的事项，我也大概跟你说了，只管注意。另外一个呢，调整自己发心的动机；另外一个呢，六个手印全部都学完了，才开始第一印的第一座。不要着急的上座，这个灌顶是进行受的，也就是说你没死之前任何时候这个灌顶都是有效的，不需要说，不存在说你灌顶时间久了以后好像什么加持力减弱，没这回事。情进行受的也就是你只要还活着，你这一生还在的，你没死，这个灌顶都是有效的，任何时候起修都是可以把六个手印全部都结了没问题，上座好吧。
好，谢谢师父。
不客气。其他还有什么？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这位师兄是个新面孔。
啊，对对对。
啊，这也是灌过顶吗？
没有。
哦，没有。
第一次来才听，因为就是刚才老师说的那个佛，我一直想的是应该是修，不是修仙吗？
哦，我们不是修仙的，修仙
我知道，就是说一般求就是不是三道轮回对吧？
对。
你好，
轮回是六道轮回。
啊，六道
轮回。哎，三界六道，三界里边呢有色界，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我们现在在这里呢是欲界，欲界呢就是五欲杂居。龙蛇混杂，有圣人也有凡夫，但是往我们再上去一点呢，离我们最近的就有天道了，就有天道了，天道呢就有比如说是四天王天，哎，你做善事是比如说正在，哎，哪里大地震你去正粮发粮做大好事，这个是可以升到四天王天的，但是最高只能升到这儿， 再往上要升到再往上的天是必须要靠禅定打坐入定才能够再往上升了啊！你色界欲界升完了以后你到色界色界再升完还有无色界就一层一层的天的升上去这个就叫修仙仙在我们六道里边是哪一去呢实际上我们经常常说的是六道在楞严经和有的其他的道里边呢把它分为另外的七趣也就是七道另外的单独分出一道我们说六道的时候这个分的就比较粗略一点我们把仙道或者是鬼道呢都纳为是人道其中的一道因为它大概都是人形嘛大概是人的这个形状都是人道在六道轮回里边在楞严经里边呢把它称为仙趣也是仙道仙跟鬼有啥区别呢仙跟鬼实际上是类似的但是呢一个是有福报的一个是没福报的鬼就是没有福报仙就是有福报的有福报的就有仙哎他寿命就很长但是他要死他死之前的前七天他身上天人的身体很香很漂亮有花冠但是他死前七天他花冠就萎缩了身体就开始有臭味出来了天人有个特点是最怕味道的他是闻不得杂味我们是汗味啊啥的我们自己闻就不觉得啥那 你要是 天人闻的那你就臭得不得了就好像我们现在觉得说哎呀我们长期都在这个城里边生活你一到那个乡下你一闻哎呀到处都是牛屎马屎的那种味道但是在乡下的闻惯了的这个他们不觉得那个臭他闻习惯了就有这个区别我们不是修仙去我们不修仙为什么呢因为仙是在六道轮回里边的我们是要出离六道不来轮回里边的不来轮回了、哎、
那就变成空气的
变成什么
空气
哎你可以暂时的理解成为空气吧暂时的理解成为空气但是空气呢我们说空气还有比如说你又有呼又吸的这个空气是在这儿的啊它是看得见的我们有时候把它比喻为虚空虚空这个东西呢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存不存在它存在它哪儿都存在你不用担心就没有掉了它是哪儿都存在但是呢它不是说一定要这种了成佛以后呢佛陀有三身法身报身化身三身哎我成佛了以后我的法身如虚空一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哪里都在但我会化一个身来这个世间我这个化身不只化一个了像释迦牟尼佛在涅槃经里边说我来五来娑婆世界八千法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至少有八千个化身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边同时的呀不是说一个两个我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那对他而言是没有生死的哪有生死啊他化身来哪有生死呀哪个化身是他真的既然叫化身他就不是真的对吧所以他就不存在生死的问题先是有生死化身没有生死但是不是说彻底的我没有形象了我就是空气我就可以化身来度化众生度化众生的时候就要靠化身要不然这里的众生哪里看得见有一个虚空呀看不见、
哎、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啊、
嗯、
我姑娘才有十三岁有一天她问我、嗯、妈妈人有真的有来世吗
对
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嗯、然后她就说要是真的有来世的话我下一世什么都不做、
嗯
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不做个我说你做个鱼也好呀做个啥也好
做啥
我说做条鱼
啊
他说他什么都不做
嗯
他就在想哎呀他什么都不做难道他的心是空的吗那一分就是
我们的心本来就是空的不并不是因为、
嗯、
只是我们误认为它是实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存在方式我的存在方式我是张浩吗我的存在的方式是什么呀刚才讲的那一大堆缘起的方式缘起所以是自性空它本来就是空的但我们不是这么看待这个世间的方法就是表象看上去是实有的所以表象跟真相是相违的
那我就觉得它是不是没有能量所以它就是
不是我的思维跟你就完全的不一样你的这个思维呢就是属于不是佛教的那个思维佛教里边连能量这个词都没有能量这个词就是现代的现在我们要告诉你说练气功你要接我的能量我们不是气功
那我们的想象要修一下修到下一世的
啊对这个就是下一世但你下一世好了再下一世你可能就不好了所以要终极的好 只有成佛，成佛就是永远都好。哎，你不成佛，你下一世再好了，你再下世又不好了，你怎么办？哎，你咋保证得了这下一世的再下一世好？
那在各个都成佛，能有那么多佛吗？
对，就是有那么多佛的啊，有的。你看那个佛经上说的十方三世诸佛，你没有读过华严经，那华严经里边都是光光相视，随便的出一个光，那个光上就有一个大千世界，有一个世界，有一个世界的恒河沙的小世界就含在里边，每一个小世界里边又有无数的佛在里边，你想想能有多少呀？我们就一把沙抓起来你都数不清楚，更别说一个恒河的沙了，有那么多的佛，
我都觉得很拥挤
啊。哎，不拥挤，那是一个一个的世界，于一毛端现诸佛世界。你觉得拥挤呢？是你觉得说，哎，这个一个世界好像是一个房间，一个世界咋会是一个房间呢？就好像我跟你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个房间有一盏灯，它也是照满这个房间的，有十盏灯，它也是照满这个房间。我不是说有十盏灯光就会很挤啊，这挤不了。挤啥呀？成佛是这个概念啊，不是说一个两个的，我们有十个人在这一个房间里面就挤了。哎，我们现在有十个人不挤，来一百个人肯定挤，不是。你在这里点十盏灯，他也不会挤；你点一百盏灯，他那个光线也不会觉得挤。没关系，他们就是来先了解了解的，这个都是
跟我们之前了解的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
对对对，
不一样。修福就是修来世。
哎，不一样不一样。
要学道的人就修仙，这是肯定是。
不是的，修佛不是修来世，我们承认有今生来世，但是我们就要那个来世不生。
他不是说人要什么九，要就是往返的那种，
哎，
就要
六道轮回。哎，轮回。
对对。
你说的就是轮回，我们现在要修的修佛的就是不入轮回。哎，我不要来这个轮回，我今后要来是化身来，我不是投胎来的，这个从头一个爹妈的这个胎里边增生，我不这样来，我就是化身来。化身来就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哎，从摩耶夫人右肋骨这里生下来就是指着天指着地。你说一个小孩生下来指着天指着地的，在我们现在不是怪物吗？他就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吗？生下来就走七步就说话，天上人间唯我独尊，那不是个怪物吗？我们现在要一个小孩这么生下来这么干，我们肯定吓死了的。佛法修来世呢，只是少大部分人对于佛法的误解，也就是说这是佛法在进入到东土以后混杂了民俗信仰，就包括我们供供土地神啊，搞一搞这些迷信活动啊，烧烧纸给佛菩萨呀，这些呢都是这个宗教和文化它向来不是彻底分家的。在宗教弘扬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的你都能够看得见文化的融合，这一种你所说的这种什么修来世也好，什么都是属于宗教混杂了民俗信仰形成的一种既非宗教又不是民俗信仰的一类东西，它又带有佛教的，又说呢，又是说了也有释迦牟尼佛也有观音菩萨呢，但是它的内核呢实际上都不是佛法。如果你要了解佛法呢，你应该要看一看佛法的经文，你不能听人讲。佛法里边你看 佛陀在涅槃经里边教导我们的，说四依四不依，依法不依人。你不能街上哪个卖香的你过去他跟你聊两句你就听进去了，他还不如你呢。对吧，圆通寺门口那些卖香的哪个不能跟你 忽悠一通，他能行？我不是说所有都不行，当然也可能有行的，他们卖香的也有到我们这里来灌顶的，我不是说人的坏话，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这个道理，你不能这个街上随便一个随机的抓一个人就给你讲佛法，你要既然要了解佛法，你就要看释迦牟尼，你看他的就没错，或者你找一些你觉得你看他的有点看不懂的，你看一些没有争议的大师，自古以来这些大师没有争议的大师他们讲解释迦牟尼的教法， 看看他们这个。
我之前好像读过南怀瑾。
对，南老，我是南老灌过顶的。但是呢，我虽然是南老灌过顶的，但他有一些叫法我并不完全认同。我在上小学的中学的时候就找过南老灌顶，当时南老还在世，闭关的时候给我灌顶的。嗯，看一部分和不看一部分，但是在这个结果里面，为什么呢？在现代的这个社会呢，我们的所有的文化传播、知识传播都很有便利，打开手机就都有。它不像古时候呢，一部经文就很宝贵，一部论点就很宝贵，现在你都有。知识大爆炸，知识大爆炸呢有好处，有便利性，但是坏处呢就是说你也不知道哪个说的对，哪个说的错。
对，
你没法考证，唯一考证的方法就是你拿它的话要印证佛经啊。
哎，有个叫什么钱什么的，
哎，不管叫什么东西，我就叫，不管它是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你这是原则。原则就是你总要拿他说的话跟佛经来对应。如果说这个佛教的这个事情，你把释迦牟尼佛的话都跟他相反的话，那你显然不属于佛教，对吧？所以根本之处还是你要看看，你既然如果对佛教感兴趣，你就要了解正统的佛教的教法是什么，教义是什么，佛教到底说什么，这个你要了解。至于说你让我推荐一些书给你换，我觉得赵朴初老居士是以前我们的佛协的那个会长，就是建国以后的第一个佛协会长，他写过一个《佛教说什么》，叫《佛教常识问答集》。这个呢，就是一些佛教的一些概念化的一些知识，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好胜过你去到处听这个人说瞎说两句，那个人瞎说两句让你修来，是不是的？佛法完全不修仙，修仙与佛法有巨大的区别。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哪？我们佛法说我们是内道，说其他不是佛法的说外道，就是区分内道和外道的核心有一个地方，无我。我们有四法印啊，苦、空、无常、无我。这个叫佛法的四法印，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说，你要在末世的时候，大家都在说释迦牟尼佛，说观音菩萨，说这些名字，但是他具体说的内容到底是不是佛法呢？你可以用四个东西来印证它：苦、空、无常、无我。苦、空、无常说的都是轮回，也就是在说到我们世间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说这个世间啊有多么多么好啊，让你留恋这里啊，留恋天道啊，下一辈子去做一个好人啊，我们不会这么说。佛法里边都不这么告诉你，佛法告诉你说这个世间万事都是苦的，空，也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苦是怎么来的呢？因疾而苦，所有的都是因缘所成的苦，这个苦并没有实质可言，无常，所有世间万法都是无常，刹那刹那都在变化，这一分钟的我和下一分钟的我都不是完全一样，为什么？有新陈代谢呀，它都不是完全彻底百分之百一模一样。这个不仅是佛陀如此说，在普通的哲学家，世间的哲学家也如此说。亚里士多德说，人无法两次踏入同样的河流，就是说的就是刹那刹那变迁。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在每一个刹那，它都在变化的。所以因为有了这个变化呢，说无常，没有一个常住物。最后一个是佛法的核心，无我。区别内道和外道就在于无我。修仙是把我是凡夫变成我是仙人，佛法里边是实证，压根就无我，根本就没有。现在我们认为有我，在佛法里边是可以通过修行逐渐的有一刹那实证，哦，原来根本就没有我，我的存在的方式就是刚才说的那一大通的方式，但那不是这种隔靴搔痒的，我听了个这一个实证嘛，通过修行能够实证，这就叫圣位。我还是这个无我法，
做不到。
当然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当然并不是说，但不是说好像每哪一个人才能成佛，哪一个人不能成佛。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这是一个真相。也就是说这不存在说有条件，唯一的条件是你要往这个方向上，佛陀告诉你怎么才能够证到 这如此的这个佛陀涅槃的境界呢？通过我的方式来。那你一看涅槃，我刚刚一讲你说我做不到，我修了，哎，那佛陀也就没办法了。首先我们觉得说佛肯定是好的，所以我要向佛学习。向佛学习学什么呢？有佛陀的教义，那我就看看他怎么是成为那样的。我觉得他那32相80种好的功德身特别好，我就要像佛陀那样丈六金身。听说过吧？32相8，就是佛陀就是最好的那种，最漂亮的，最圆满的，又不生病又不干啥，我就要像他那样，我要跟释迦牟尼佛那样，他告诉你了我怎么来能够成为我这样，那我就看看你怎么讲成，怎么成为你那样，我就照着你来做，实际上就这意思。哎，什么没说？
哎，张老师，那个我遇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的时候在空间里莫名的闻到一种檀香味，但是没有点过这种香。
会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比如说晚上在陌生地方，那个休息的时候，会感觉到被什么东西推着跑，然后会有寒气一下子哗一下子过来那种感觉。
一种呢，就是你想听的时候，我往那种啊，你修行啊、戒香啊、天人来供啊这个角度，我也能讲。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第一类呢，这两类呢，一类是依于鼻根而起现的相，相是能所的所，我能够闻得到那个香味，似乎能够闻得到微妙之香，通过鼻根或通过我们的感受能够感受得到。这是依于五根，也就是我以前一直讲依于五根而起现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有时候有好的，比如说你闻到香，有时候有不好的，比如说你浑身寒气，像有鬼来了，像什么东西，有个鬼来弄你了，有个魔鬼来搞你了。这两种实际上都是感受，感受的事情它不会长久存在。我们在佛法里边说四念住，身受心法。身呢，就是说我疼啊、痒啊、舒服啊，这些我们不要去理它。受就是我刚才说你这两种，我的感觉，我感觉我闻到了香，我感觉我浑身冷，被鬼推着走，这是受法。我们只要不要解决它呢？我们解决它的时候，有两种方法解决它。一种就是对治法，就是最下层的。最下层的是什么呢？我夸你说你啊，你那个闻见檀香是你修法修得好呀，要加油啊。你要继续修法啊！你那个遇到鬼啊，遇到鬼我给你一个咒语啊，你念念就好了呀。你这就是最最最愚昧的。我相信你，你看起来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不应该是被这种街头的小传说、这种市井小传说所欺骗的。我认为这个是说服不了。另外一个方法呢，稍微好一点的方法呢，就像我们密宗里边有一种修法叫断法，就是当你产生到愉悦或产生到恐惧的时候，你去看这个愉悦的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感觉到愉悦的，到底是谁我，这个时候来破我，你能找得出来的到底愉悦的是什么吗？或者是你产生大恐惧，像我们要修断法的时候，修断法你看吹那个人骨净号，那个并不是说什么驱魔，那不是驱魔，那就是要让魔来，就是要招鬼来，招魔来干什么？来吃我。产生大恐惧的时候，来看恐惧的是谁，来破这个我，这也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心中心的方法，我们就告诉你，当你执着于发现我自己是什么情况的时候，立即斩断这种想法，停下来，停不下来，这是力量的问题。但是这个反应，第一反应，当出现这一类的这种思维方式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是这是我所能和能所，第一反应是我要截断它。有了这个反应，我们就称其为始觉佛光。当然了，有时候恐惧的时候，你就是止不住的恐惧，我就是不理他，我停不下来，但我就是害怕，我就是觉得有个鬼啊，我的脖子有酸啊，我被个鬼头压在这里啊，什么的，就我浑身冷啊，我半边都僵了呀，等等等等的这一些事情。有时候就是忍不住怎么办？这是力量的问题，力量不够，多打打坐力量就有了。这就要通过多修行，你不修行力量是不会有。 也就是你的控制思维的这个能力，控制你思想的这个能力。我们现在都说输出的修行就是转移注意力嘛，控制你的思想不往那个世俗的那种角度上去思想，但我往解脱的这个方向上去思想，更换你的注意力。我以前只是注意我喜欢什么呀，我不喜欢什么呀，我注意我闻到香呀，我注意有鬼来啊，我就怕这个东西。我现在转移你的注意，全部转移到咒语上来，也就是说你在座上会有千百万次的这一类的这种想法会起现的时候，立即回到咒语上，立即回到咒语上，立即回到咒语上，就这个悬崖勒马的这种斩断的力量逐渐成熟了以后，无论你出现什么事情就咔嚓就斩断。那个我刚才说的断法，断法的时候魔鬼来的时候怎么斩断啊？人家当断法就一个咒语，哪个咒语？呸，就这一个咒语。斩断的是什么？斩断的就是我那个我执，就是指我的那个东西，找我在哪儿啊？呸，就这一呸一下以后，看在哪儿，找不着。哎，这个是最好的破魔的方法呀。但就是不同的宗教哦，或者是不同的教派，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角度，这些人就属于呢，就是应众生的根器。比如初初接触佛法的人，已经深入了了解佛法教育的人，和已经深入修行的人，不同的阶段的人呢，可能就从不同的角度来给予他一个方法，这些就叫做方便法。方便法的意思就是它不是根本，不是根本法。方便法对应的是根本法，根本法是什么？根本法只有一个实相，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佛法只有这一件事。
谢谢。
师兄，你现在打多少坐了？
今天刚好第四印结束。
啊，第四印结束。
明天第五印开始。
第五印。
摆坐的时候当然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这些毛病啊，浑身舒服啊，浑身不舒服啊。我自己大概在20坐的时候入定，但是一般的好像。我算是可能是算是比较早的入定，但是一般呢可能在白法做的时候也会入定，但是即便入定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以前在给你们灌顶的时候也专门说过这一种现象，都不用理它。当你发现到自己入定的时候，你已经出定了，这个时候就提起咒语了。所以还是这个原则，就是啥时候自己注意到自己的情况，去关注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停下来，这就是真正的斩断我执的方法，这也是最好的降魔伏妖的方法。所有的一切妖都没有出你的心外，心外有法是名外道，这是外道的见解。为什么呢？佛道不这么见解呢？佛法的核心的思想，三界唯心，故无二取，根本就没有二取，能所二取。三界唯心的这个心指的就是我们第八识心王，第八阿赖耶识。能和所，我所看到的山河大地和我能够去看山河大地的这个主体，这两分都是我自己。也就是说我现在看到你，你现在看到我，都属于你在自己看自己，我也在自己看自己，光光相射，就好像两盏灯光一样的。它不会是说这盏灯照到那盏灯，那盏灯照到自己，这盏灯不是如此的，就是一盏灯同时照见别人后也能照见自己。就如同我们华严经里边讲的因陀罗珠，就好像那个师兄说的拥挤都不会拥挤，为什么不会拥挤？你看地势天，天上天人会挂那个因陀罗珠那个网，还有很大的网，有1亿个那个小亮球球，每一个球球都可以照见所有的1亿的球球的那个影子在里边，没有无有缺少。这就跟我们现代科学里边的全息哎一样的概念。你看我们这个佛教的全啊，不是佛教，现代科学里边全息图案，你在一个字符里边或者是一个电脑里边可以装那么多的人，大千世界无限拥挤啊。那还有啥话？你要修行前还有问题？你以前读经文也好，上每天的这个念佛也好，有没有什么感受啊？可以说说你念佛怎么念的呀？
还是很有感受。
嗯，
现在是那个心比较静
啊。对，
反正一直遇到事情啊这些，也不那种不惊慌，很平静。
啊，那很好，那很好。
现在就
我们就是逐渐的从乱变成静，到最后静和乱两种都不要了。 也就是能注意到静和乱的这个主体，就是我能注意到我静，我能注意到我乱，这个我它会有一段时间不起现，这个就是实证了，实证了根本无我，我们现在一直是有我的，这个就叫佛法里边叫遍计所执性，就是在这个呢，就是佛法的理论，你可能不一定爱听，你爱听佛，不爱听就算了，不讲这种佛法的这种那这把这个唯识众的这些理论都是比较复杂的理论。所以我们在轮回里边肯定是一定是有我的，一定是认为有我，潜意识里就是以有我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所以一切有相和无相的规律，无相的规律和有相的一个两个，比如一个茶杯也好，一个我也好，一个桌子也好，一个台子也好，一个佛像也好，等等，都是以有我的方式，有自信的方式，以自己的力量形成自己的属性，这就叫自信。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事物，但是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物都不是以自己的力量来形成自己的属性的，它都是依赖于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人的身体，我们说这是一个身体，但是什么是身体啊？身体这个东西也是依赖于骨头啊、血啊、肉啊。那这个身骨头啊、血啊、肉，它又依赖于细胞啊、神经微细胞啊、骨细胞啊等等这些东西。你要再往下分下去，哎，什么分子、原子的。我自己就做物理研究的，你再往下分下去，中微子啊、夸克啊、中微子探测，这个王一方院士就是我们跟他合作，探测中微子的，是可能近30年我们中国可能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一个研究成果。但是即便如此呢，我们在佛经里边几千年的前的佛经，我们看《楞伽经》里边在讲到了一个叫灵虚成的概念，也就是他认为说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分解，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分解。比如说我身体能被分解吗？能吗？能分解成手啊、腿啊、肚子啊、肠房里肚啊、血肉啊、骨头啊，这些东西又能不能被分解？能啊，能分解成细胞啊、水分啊、什么纤维啊等等这些，再分解下去，哎，细胞纤维这些能不能被分解啊？能啊，还能被分解啊。像我们现在的古时候没有显微镜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有显微镜就可以证实佛法是对的。你一个细胞能不能分解？能分解啊，它有细胞膜、细胞核呀。你在那这些东西还能不能分解啊？分解到最为微细的基本的离子呀，基本的离子里边还有电子啊、电子核呀。你再往下分能不能分啊？还能分呀，我们还能分下去。比如说现在的中微子呀，它就是介于有无之间，所以佛经上是有这个概念叫灵虚尘，分到不可再分的那个微尘。他有这句话，此尘说到灵虚尘的时候说，如云缠绕暂不停歇，也就是它没有一个刹那是停止的，像云一样的是一片的。这个就跟我们现在的讲到我们说电子核的电子有一个原理叫 uncertain principle， 测不准原理，也就是你无论在单一时间下同时测准电子的矢量和定量，位置和矢量你是无法同时测准，也就是说它一直是在运动。所以就为什么说有波离二象性，它既是波又是离子，它两种特性都有。林虚成有提到这个话，所以我以前曾经以前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还是挺诧异的，就是几千年前他也没有显微镜，也没有什么仪器，但是他仍然可以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接近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研究成果。当然我不是说硬贴拿佛法来硬贴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我并不认为说现在的科学很高大上需要佛法来硬贴，我只是说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有这个联想，我反而认为呢，佛法的这种哲学思维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去思考的。就我刚才讲的那一大通呢，实际上是佛法里边的其中一个派系的理论，称为中观派。就我分解啊、找不到啊、缘起性空啊、认假我、这一种都属于中观派。我只没用中观派的那个语言，第十支也好、二谛也好，这一类的语言来说。但是这一类的哲学思想是很有意思的。你回过头来，我是写了一辈子论文的人，我是写文章，我是一把好手。现在也带学生写文章，但是我现在再回过头去看 那烂陀大学里边的那些大论师，我们现在叫他们叫菩萨，实际上他们那个时候在那烂陀大学的时候，印度那个那烂陀读书的时候，跟我们一样的凡夫，他们也写的论文，你回过头来再去看待他们那些论文的时候，写的都相当漂亮，那个逻辑都极其的严密谨慎，是可以去看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有这个闲心，也是有这个能力去读书的人，是应该去看看佛经到底讲什么东西，而不是泛泛的我听说佛经是什么样，听说的这个东西耳听为虚，还是自己看一看。
张老师，那个有四个字叫见悟即见性，见悟即现性，这个我之前
见相见性，
是的，是不是这样来理解？
这不是理解的，这就是说具体的证到明心见性的时候，他自己个人的状态。
那是结果。
哎，那是结果，那是一个结果。当然，你要说让我来说道理的话，我也能给你说一大通出来。但是说这些道理，实际上不能够让你限量的证到本性。这些呢都是属于刚刚我讲的这一大堆的这个教理，要让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我刚才说的，你当你看到一个物体的时候，它是一刻存在的，它存不存在，它存在的，但是它存在的方式是什么，是无有自性呢，所以它既存在又不存在。哎，你我不存在是什么呀，哪有花这个东西啊，全是细胞啊，那就是一堆细胞在那儿，为什么会叫花呢？叶子和花都是一堆细胞在那，为什么这上面的我们就要叫花，这下边的就要是叶子呢？哎，既存在，存不存在，看得见摸得着，怎么会不存在呢？这一类的哲学的这种思维呢，我们当然也可以通过思辨来去推理，来去分解，来去解说，但是这些东西呢并不是佛法核心的能够证到圣位的那个力量，这些东西都是粗分的心意识里边，我们的第六意识思维所能够摄取的。这类的话讲的比较多，比较有名的也比较有争议的一句话是六祖说的这个话，说真见，六祖坛经里面说真见性人抡刀上阵亦得见之，这是六祖坛经上面说的，六祖说的话。有人真正证的解脱的人，并不是说神神的就在那啊定定的不动，不是如此的。抡刀上阵是什么？抡刀上阵是杀人的时候，他就是杀人他也能见性，这是六祖说的。当然他这个话有一个先决条件，真见性人，那不见性你杀人，那你抡刀上阵，那你就是要受果报的呀，你杀了他的今后就要杀你。
坛经里面讲那个若无见性学法无益，是不是这个若无见性的状态，是不是我们
对
刚刚
是
那种，
哎，对对对，是的，如果我们现在的状态都是若不见性的状态，修法无益，但是你不修法又不能够见性，这咋办呢？哎，嘿嘿嘿，所以我告诉你了呀，别理他，别理那个我在修法，别去总是在自己告诉我自己我在修法，我没在修法，我在修法，我没在修，总是不起如是念。我以前讲课的时候在讲楞伽经，我讲了三年，讲楞伽经的时候我几乎每周我都会说到一个话，只要有我，无论你说的天花乱坠，无论你修的多么好，哎，魏师傅不用管我，谢谢谢谢，不用管我，我喝不了多少，谢谢谢谢，阿弥陀佛师傅，只要有我，无论你修法修的多好，你都逃不过阎王老子，一定有六道轮回，你但能无我，这个话我们就转过来讲了，生死涅槃等空花，这句话听过没有？这是站在无我的角度上讲的，既然没有我，哪里有我生我死啊？我以前在那个千佛堂讲课的时候，昆明有好多的人觉得我讲得好，哎呀，都没有听过这样讲的，讲得很好啊，我们就乐意来听他讲课，这些信佛不信佛的，有一些外道的，有一些都来听。后来有一个昆明的一个外道，就是那种给人看瞎的那种人， 看相是什么，哎呀我给你附身，我给你招一个什么鬼，我来预言你什么，你给我交点钱，我说你要改改你的命啊什么的，就是那种人。他那里一波人听了以后，因为我老攻击这一类的事情，为什么？这不是佛陀正法，这是邪法，我总攻击他，就说你看着我要把那个大魔头给他诛杀死了，他就总是说我嘛，我说我自己都找不到我自己在哪，你还能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诛杀死了，我都没生过，你还让我再死一次你看这十多年过去了，我不得好好的活着吗还活得越来越好呢。嗯，这就是昆明的比较有名的一个呢，昆明人里边多出名的我不用讲，可能有的人都认识，专门就是给你看看风水啊，给你什么看看香啊，你给哦，我收费不便宜的，2000块钱看一个香，就是你坐在那儿，他点三根香，就说哎，你哪里不对哪里，你家里边有个鬼啊，你要给我点钱，我怎么给你解？2000块啊！
但是他们真的看得见吗？
你觉得呢？
我有哎，真的有一次好像我家，
你又讲他迷信了，我这里不能讲迷信啊，
这是迷信是吧？
嗯，
那不就是大仙吗？
啊，对。迷信在佛法里边呢是这么来解释的，就有少量的这个鬼道的众生，他有少量的这一类的通，他不会像真正的要穷尽因果为佛一人，阿罗汉只能穷尽84000劫的因果，为佛一人能穷尽所有的因果，他有少量的神通，不仅是这些人有少量的神通，有的人生来他就有少量的神通，一点点的神通，但是这个东西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不解决什么问题，你该死还是要死，他也不能让你不死。他再给你看一下，你再给他20000块钱，过几十年你还得死。佛法是不是弄这个生死的事情？不是让你不死，是让你脱离生和死，生和死的根儿都给你刨掉，这是佛法。
莲英老人其实提到前头那个，这是影子还是假的，要上当，然后是不是跟那个《心经》里面讲的五蕴皆空那个是不是一个概念？
对。
那现在我在现实当中好像去对峙的是不是只能用这种？
没有这种深切的感受。
不要着相，不要害怕，只能通过这种方
式。对，没有深切的感受，没有深切的感受，是的呀。所以需要修行，就是存在真相与表象之间的区别嘛，表象就是都是有的嘛，包括你现在坐在这里，你感受到这个时间，感受到我在这里，感受到你自己，你成天的感受都是实有的嘛，但是真相与表象我们通过逻辑的分析，就我刚才所说的张浩是谁呀、啊？张浩是哪个，是张浩的身体还是张浩的心灵呢，等等这一类的分析，通过分析以后似乎找不到，你找不到哪一个是张浩，所以我们有这个话，佛经里边阳焰若为水，静出烟不见，如果一个事情它确实是真实的，那么当你去趋近它，去探求它的时候，它应该会变得更加的清晰。当我们的经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是，当你看见一件事情非常的复杂，他们两个人吵架，两个人都来跟你乌里巴拉的说一大堆的事情，他要让你做生意，他要不让你做生意，听起来很复杂的事情，但你去深入的去了解这一件事情，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你就能够知道真相是什么，如果他一直是在骗你的，你当你去趋近去寻找他说的话的时候，你最终会发现找不到真理的，因为他是假的嘛。所以当我们去探求一件事情的时候，趋近他的时候找不到，越找越混乱，代表这个东西不是真实的，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当然了，我们现在的感受就是万事万物都是真实的，以自己的力量形成自己的属性，但这就是跟我们的真相有相违背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佛经里边所说到的二谛，世俗谛与圣谛。世俗谛里边是不坏的，张浩存不存在？存在的。做好事有没有好报？有好报的。你今生就是有的人生来学数学就是学得好， 有的人就是学习就是不行，但是他做菜做得好，他也很孝顺，他什么都好，但是他就是学习不好。这种事情有没有？有啊，我们说天性嘛，哪来的呀？这些事情有没有？当然都有了，这些世俗地我们都不犯，这些就是因果里边的事情，但这不是圣义。圣义地就是事情根本存在的方式，真实存在的方式，也就是跟俗世地就不一样了，真相与表象存在不同的地方。而我们下意识的总是以表象的方式，执着于表象的方式来看待世间万法，你能明听明白我这个说明？并不是说执于这个相，是以执于有表象的这种存在的方式来看待世间万法，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世间万法，就存在了一种跟真相相违背。它既然跟真相违背，我们就将其取名为无明。因为为什么无明呢？无明的意思是无和明，无是否定，明是光明和正大光明的，就是阳性词嘛。无明的意思就是昧却了光明，将你本来的光明障蔽住了，遮蔽住了。通过修行就可以去除掉这些错误的思想和知见，从最粗的到最细微的，也就是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就潜意识里边的，连做梦的时候我都有个我，我都是认为有我的，我在梦里边都认为有我。潜意识里边的这个我，连生下来一个小孩他都是有我的。这个潜意识里边的天生带来的无始无明，最终可以去除，一旦他去除，则成就佛果位。还有啥不？没了，没了，没了就灌顶了。说明一下那个佛像的那个开光啊，吴律师跟我说的，开光当然是很好的。开光的真意是什么呢？开光的另外一个名词叫圣住，也就是请圣人或者是请圣灵安住此像。我们在所有的开光仪轨里边的最后一句话都会叫祈请安住此像，都有这一句话。祈请什么安住此像呢？一个道场和一个佛像之所以灵，是因为它有正法，而不是因为有一个鬼或者是精灵。开光很好，这里作为一个道场，无力师的道场，我们应该要庄严此道场，而庄严此道场的方式是通过正法和修行的方式。我没有学过汉传的这个开光的这个仪轨，没有人教过我，当然是看过那个书，但是毕竟没有人教过我，认为是没有传承的。但是我有完整的藏传的开光的仪轨，这个开光的仪轨是要修大威德金刚的自身，也就是我自己要自身为大威德金刚，以我自身的大威德金刚的胸处的那个哄字放光来招请，比如说这里是个弥勒，来招请兜率内院的那个弥勒，这叫智慧尊和三昧耶尊，我自己身体叫三昧耶尊，三昧耶尊放光招请智慧尊降临。当智慧尊降临了以后，哎，降到他头上，然后念一个咒语叫杂轰邦货，这叫坚固咒。杂，哎，那个弥勒佛在他的头上轰轰，哎，降下来了，棒融入了，嚯，坚固了，哎，坚住此相，然后就念很多的咒语，呱呱呱呱呱呱呱。念完了以后是祈请安住此相，哎，但是大概的这么一个，我们心中心呢，也有我们心中心的一个开光的方式。我们心中心的开光的方式就是念大光明咒，大光明咒的这个咒语也是为你们灌顶的时候的第二个咒语。第一个咒语是我们本尊的本宗的那个咒语，那是你在佛经上找不到的。灌顶的第二个咒语，大光明，嗡阿蒙嘎乌拉迦拉玛德拉玛利帕玛杰乌拉帕乌拉巴耶吽，这个咒语，用这个咒语对着他念49遍。所以呢，这个呢也可以我们来念。通过这个念完了以后，这个佛像如何才灵呢？唯有正法修行，它才会灵。若不正法修行，你开一万次，它也不灵，它就是土木金石。 没什么区别。我们要如果认为说我们开光的是让一个灵体附着在这个上面，那是外道，那是外道，那和那些大仙招鬼来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干这个事情。我们待会儿在灌顶之前，我会给他念49遍大光明咒，念完了以后呢，下次我再来，我带着我这个仪轨的大威德背不得的，那个要对着念的，还要看着的，一大本的，带着灵手，咔咔咔，撒点米啊，撒点花呀，搞搞，那个可以，下次来再弄，但这次是没带。